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今日主办了主题为世界纠结中国求索的年会。那么在一场有关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的讨论中呢，有出席者提出穿军装的敌人不敢来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的说法，并表示敌对势力试图挖空动摇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反腐为名利用民愤来攻击党，仇官仇党仇军。回顾2015年，敌对势力可算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中的一个关键词，官媒充斥着对敌对势力的讨伐。那么一些人眼中的敌对势力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这些敌对势力是虚构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当局广述敌对势力又用意何在，时事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加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想首先请教这个陈小平博士，那么这个敌对势力这种说法好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中，特别是官媒中是广泛的存在，那么也是今年这个2015年这个在这个曝光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哈。那么就是说这个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这个好像中国官方一直没有一个给予一个非常一个权威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一个定义，想首先请您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
哎，大家好。这个敌对势力实际上专门有一个组织叫做香港传媒计划呢，他们对这个术语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敌对势力是共产党自1946年以来就开始使用的这个术语。那么呢用的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以后，也就是2014年7月。其中呢人民有一个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一共3000字，这个人是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3000字的文章里呢用了7次敌对势力。为什么敌对势力在2004年以后会成为一个政治上非常时髦的术语呢？实际上这个术语的发明权不属于中央党校副校长和环球日报的上面的这个解放军副少将杨少将这些人，对这种高度敏感的这个术语的发明权，他的发明权应该在中共中央或者是中共中央里面负责管事的人。这个管事的人是谁呢？那么中共中央文件是谁呢？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词。习近平先生在他的最近的讲话也提到了这个词，然后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栗战书也提到了这个词。实际上呢，现在中国的党政军各级官员说敌对势力这个词呢，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一种政治正确，如果他们不说，他们可能在政治上要犯错误。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这个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频繁所说的这个敌对势力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中国官方有没有给予一个这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到底什么是这个敌对势力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权威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思维，是一种冷战思维。因为自从这个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一直就是把像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或者是跟自己的制度不同的国家假想为这个他们的假想敌，所以这个是一种冷战时代的遗存。那么从这个中共这种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讲呢，他们也是一贯在播种仇恨的，所以我想他这个作为一种思想控制，那就是说他把一切的不同意见，如果是哪怕是你是温和的批评的意见，他都视为是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么这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毛泽东讲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就是这么一种思维。 这种思维习惯，在今天他就是把这个一切，和中国的制度不同的，或者是这个批评中国的当局或者批评政府的，这个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当然，他们分为这个外部敌对势力，还有什么国内敌对势力。我觉得大体上它就是这么分的。当然，从地理上来讲，那么中国的军方，比如说像这个戴旭，他就提出这个周围有一二三个这个岛链，然后呢以美国为首，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个印度还有中西亚为辅，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那么他们把这些都当作是一个敌对势力来看待，所以他们这个敌对势力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观念。那你像最近中国这个有了雾霾，那这个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左派孔京东先生，他就说了，他说美国又一次对中国发动了气象战，他把这个也想象成一种敌对势力。那我又想起那雾霾，这个当年啊，2008年七年前，这个美国的运动员来北京参加奥运，然后戴了口罩，那个时候这个在国内的这些个各种媒体上就对美国的运动员口诛笔伐，就说这个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反华势力然后呢要破坏北京奥运会。所以呢他们想不出别的招，他们就唆使运动员戴口罩这是一个很这个下三滥的招，怎么怎么这个作为一种批判。所以这个你现在很难说啊，就是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他到随时在寻找敌对势力，只要是你跟他不一样的，那么就可能是敌对势力。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呢是他找敌对势力，另外最近我看网上也有这样的笑话，说美国这个敌对势力也在找中国和朝鲜，但是呢说这个一个是白天看不见，一个是晚上看找不着。白天看不见就是中国有雾霾，晚上找不着就是因为这个北韩没有电，那么这个敌对势力是找不到我们的。所以现在还有就是像这个我去年年底的时候看洪基文稿，他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敌对势力千方百计研究推广翻墙技术，那要干嘛呢？要颠覆我们。那这个他也是这个对于这个翻墙技术他认为是敌对势力的阴谋。可是呢这个你再看最近啊，这个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了，然后呢每一个这个与会的代表都发了一个小米手机，
对，
凭这个小米手机和给你提供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你才可以翻墙上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乌镇当地的这个互联网你是翻不了墙的。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又像是跟敌对势力还在合作，就起码是这个在这方面还有共同的东西。这东西当然也是我们经常看领导人讲说要这个有命运共同体，所以呢这个你也很难理解什么叫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有可能是指这一类的，就是说你对我有用的时候我就网开一面，那也有可能是指什么呢？也有可能是指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情人、我们的贪来的钱都在美国和这些西方国家，所以我们也是命运共同体。因为中美如果真的起了冲突的话，这个那中国现在还持有大概到现在为止吧还有1.25亿这个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种敌对势力说实在的真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概念，让我们自己这个听起来都是搞糊涂。要我说其实很简单，什么是敌对势力？现行体制的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就是体制自身， 你如果不能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你们不能够消除你们体制的腐败，你们自己会不会搞垮自己？我觉得真正的敌对势力，这个就是体制自身。这个话其实我在七八年前就已经说过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接下来请教那个陈小平先生啊，就是刚才张燕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敌对势力的范围好像是在不断的扩大的。我们知道以前经常这个官媒上经常所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反华敌对势力。现在好像看起来这种敌对势力不仅是境外的，就是说境外的反华势力，还有就是包括中国国内的。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七月份的时候股市崩盘，那么当时那个官媒几大官媒，还有就是这个政府也是把这个矛头指向所谓的这个敌对势力，认为这个是这个中国股市的崩盘是跟外部的反华势力有关的。您怎么看？就是刚才张先生那些说法，还就是说，您是不是也认为这个到在现在来看，这个敌对势力的范围是被无限的扩大了呢？
刚才我提到这个敌对势力这个概念，在习近平统治之下，它变得越来越时髦。这个东西呢，在中国股市的时候呢，确确实实被引用被一个叫中韩集团董事长的这个林先生，他说这次股市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个阴谋。实际上现在股市中纪委也进去了，公安部两个副部长也进去查了半天，这个股市最大的敌对势力是两个，一个是中国这个中信证券，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证监会。这两个机构呢，目前中信证券有11个人被调查，被协助调查。那么那个中国证监会到现在呢，有6到7个人被调查，被协助调查，其中包括一个副主席助理，还有一个副主席。从这个股市联系到敌对势力呢，只是说中共的现在的一些人把敌对势力这个概念无限扩张的一个例子。刚才张立房先生也提到，就是这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被广泛使用的这样一个概念。他如果不舒服，感觉到他在某些方面他觉得他要用来做沽货或者做宣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词用来，他甚至跟爱国主义一样，他是一个就是可以一个广泛的无限使用的一个词。在中国是任何一个势力，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观点，如果他认为妨碍了他的手脚，他就会被盯上敌对势力这样一个标签。
嗯，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说我想请问您，就是说那个一般来说这个都认为这个敌对势力是反华的，以前都是认为这敌对势力是反华的。那么就是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共会认为就到现在为止有这么多的人是反对他的？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就是会有这么多的敌对势力是针对他们的？那么这些针对他们的所谓的敌对势力是不是真正是反华的呢？
这个就是还是混淆概念，就是那个所谓华当然是指中国，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呢，所谓反华势力，所谓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这个所谓，其实他们内心指的是反共势力，哎，但是呢他把这个国家跟这个党的概念是这个绑架在一块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党国体制。那么在这个党国体制下，他的解释就是你如果你反对中国共产党，那你就是反华。但实际上这个国家跟政党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他们一再强调，就是说哎，这个宪法里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所以呢你如果批评共产党，你就是反共，你如果反共，那你就有可能是颠覆国家，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来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宪法序言本身写在那里，它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法律上的效力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对以往历史的一个表述。但是呢就是因为写了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拿来做一个画报，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要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哎，其实中国历史哪有这样的事儿？中国的历史就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政权。这个中国这个概念永远都在，至少存在了这个几千年。但是呢，王朝换了多少个？所以这个只能说明这个对历史的无知和对这个历史概念的这种滥用和绑架。除此以外，并不能证明，你这个批评共产党或者甚至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所以这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好的，好的。各位嘉宾好。其实啊，敌对势力其实有时候是我国政府啊，他们编造出来的。编造出来，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可以各个有关部门可以获得经费。就是说，你看维稳、反恐，国家都要掏钱拨款。这个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领导，能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可以买房子、买车，各方面的提高他们的待遇。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编造的敌对势力呢，就是说是能够对他的老百姓进行宣传控制。你从毛泽东，历任历代的中国领导人都要制造一种敌对势力。你看咱们就是说意识形态跟毛泽东年代意识形态跟美国可能发生冲突，但是怎么苏联跟赫鲁晓夫辩论，怎么苏联人老大哥怎么成了敌人了？所以当时我记得70年代的时候，中国好像就没有朋友，到处都敌人，美帝国主义、复旧社会帝国主义，还有蒋介石、美蒋反动派，中国到处都是敌人。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谢谢您，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朋友、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比较多哈，就不能请您完全讲述您的看法了。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我的问题是，这个敌对势力，也就是臭狗屎的意思吧？令人讨厌。比如说，习仲勋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但是毛泽东呢，不是习近平的敌对势力。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但是毛泽东不是刘源的敌对势力。苏修有的时候是敌对势力，美帝有的时候敌对势力，高岗饶漱石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胡耀邦、赵子阳呢，那当然是邓小平的敌对势力。邓小平的敌对势力还有天安门广场的那些个大学生。习近平的敌对势力最近好像是朴志强和高瑜和一大批失踪的律师。我也有幸当了敌对势力，六四之后被关押了一个半月，2010年被劳教了一年半，经常的被拘留、被旅游，没办法，只要不处决，在这雾霾当中凑合着活着，当个敌对势力就当个敌对势力吧。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下面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感谢张立凡先生解除了我的疑惑，其次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1945年8月9号之后，中华民族的敌对势力俄罗斯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杀了多少中国平民，强暴了多少中国妇女，掠夺了多少财产？谢谢。
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位是，那好，先请那个张立凡先生来解答回答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那个发问哈。他说，1945年8月9号以后有这个中华的敌对中国的敌对势力是谁？
这个实际上这个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这个俄国作为中国的一个强邻，他实际上是占有中国土地。这个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看这个，我们经常说美国是敌对势力，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占了中国一寸土地， 那么当然我们以前也认为这个日本帝国主义肯定是我们的敌国，但是呢现在我们跟日本的争端可能也就剩下这个一个钓鱼岛了啊。但是真正这个占领了中国几百万公里平方公里土地的就是我们北边的这个北极熊啊。而且呢这个我以前就讲过我的困惑，就是这个为什么连毛时代邓时代都已经这个抛弃的，就是或者是已经确认了的，就是这么一种外交策略，到今天又被这个转回来了，又回到了毛时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至于他说到的，刚才那位听众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红军所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来看，一个呢是这个把这个日本在东北三省所有他们这个殖民他们这种殖民统治下所建立的这些工业设施通通拆走，这个苏联的这个说法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当然是奸淫妇女啊，抢夺财物了等等的这些呢，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呢它是从出兵来讲，它是基于这个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的这个授权，所以呢当然它是有权出兵，因为它对日宣战了，而且这是当初这几大强国约定好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么做了。但是他选择在一个就是他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已经要这个扔原子弹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捡了一个便宜，就是原来实际上前苏联他是和日本有这个日苏中立条约的，他们是同盟关系，他就把这个日本的同盟关系抛弃了，然后转而来掠这个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呢来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这个各种利益，当然还包括就是他们实际上用这个用武器和这个其他的资金来支持了一个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么一个政权。谢谢。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陈小平陈先生哈，就是在这次环球时报搞的这个年会中呢，这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晓文，他就提出来说全世界哪儿都有敌对势力，他说这个现代工业文明是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和宁静。那么我想既然他说全世界哪儿都有敌对势力的话，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美国的敌对势力是谁？那么是不是恐怖分子呢？还是种族主义分子？您认为美国的恐怖敌对势力是谁呢？
这个词刚才已经被强调过，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阴谋性的，无法被仔细界定的，广泛的用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那么在国外呢，美国一直被事实上被假想为中国最大的敌对势力。实际上，这个美国是否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中国的官方文件从来都没有界定过，包括习近平先生。江泽民还专门到美国去吃烤牛肉，习近平先生专门到美国去送很多很多的美元等等，这是官方术语之下绝对不会说美国就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媒体以及一些人的讲话之中呢，把美国显然把它定为一种敌对势力。叶晓文这个地方说到的这个敌对势力呢，我认为跟敌对势力没有关系，全世界都有敌对势力，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全世界它国与国之间啊，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它有时候把这种竞争关系也理解为敌对势力。如果你要严格的说美国是谁是敌对势力，我想呢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很清楚的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批评中国监禁记者的一些美国的这个 NGO 美国的一些记者组织是敌对势力吗？中国政府好像也没有清楚的点过这些人的名字。就拿美国之音来说啊， 美国之音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很生气的，但是美国之音这样一个让中国政府非常头大的一个媒体呢，他在中国也有驻有记者，啊，他也没有被定为敌对势力。因此呢，这个敌对势力说实在话，到现在我不清楚这个名单上到底有谁。
好，谢谢。先接下来把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张立凡张先生，就是您认为就是其他的国家哈、啊，比如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他们是不是也有他们各自的敌对势力呢？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想啊，这个如果说对于人类的和平，或者呢对于这个人类的公平正义啊，然后它有这个负面作用的，或者是起这种反动、违背这个历史潮流而动的这些个行为，它可能都被这个文明世界视为是一种异类。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文明世界啊需要用这个暴力的方式来驱逐他们啊，可能呢通过各种的方式可以是被认为是什么和平演变也好，这是中共经常用的一个词了，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用文明的力量来改造它，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啊，他至今还在狱中，他曾经说他没有敌人。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也有些人不同意，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有他很到位的地方，就是真正这个心理强大的这种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或者一个这个国家，他可以是没有敌人的。但是除非你一定要把它当作敌人，那么你就来试一试，看看究竟是谁强大。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这个关于中国官媒为何四面树敌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关押新闻记者最多的国家，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